弟兄姐妹好，我们在进入创世纪22章之前呢，还有后半的21章没有讲完，就是从22节到34节，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事。但是在这里，我们先要给弟兄姐妹澄清一个名词，就是巴勒斯坦 （Palestine）。巴勒斯坦和圣经里的 Philistine。非利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名词声音很相近，所以很容易在人们的心中引起混淆。尤其现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政治纠纷呢，也常常把几千年以前的非利士人扯进来。简单的说，这两个名词的不一样在于 Philistine， 非利士人是指着一种民族，而巴勒斯坦呢 Palestine是指着那块地方。今天你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上早已经找不到从前的非利士人，但是有某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开始把自己称为巴勒斯坦人，好像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一样。那这个从历史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非利士人的起源我们上一次稍微解说过了，最近考古学家从雅什基伦挖出来非利士人的骨头啊，拿去测试，也证明了他们的确出自于南欧。这是一些航海的人在亚伯拉罕来到基拉尔这一带的时候，他们也已经住在沿海的几个城。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呢？希腊人、罗马人一直把犹大地这一块啊，连同叙利亚叫做巴勒斯坦。这块地不小，上面也住了各种各样的民族。巴勒斯坦不是讲到某一种人，而是讲到那块地。比如1948年以色列立国之前，住在这块地的犹太人都叫做巴勒斯坦犹太人，等到他们立国之后就不用巴勒斯坦这个词了。本来犹太人的报纸叫做巴勒斯坦邮报，犹太人的交响乐团叫做巴勒斯坦交响乐团，后来才改名成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但是以色列独立之后啊，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纠纷争执愈演愈烈，被以色列逼到角角，沿海那一带的人呢，他们开始称自己为巴勒斯坦人。又因为所住的地方正是从前非利士人首领所占据的五个城那一带，就也有人引这个非利士人呢、为他们的历史祖宗。但是其实今天自称为巴勒斯坦人的这些人和非利士人并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是后来的阿拉伯人以及当地各种民族的混血。所以任何时候你听到这个巴勒斯坦民族自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巴勒斯坦这个词其实是不能代表民族的，因为向来它只是指着从以色列到叙利亚这一大片的地方，而不是指着人种。好了，这个弄清楚，我们再回头看创世纪21章剩下最后这一小段。这大致的经过是在以撒渐渐长大的时候，某一天非利士的亚比米勒啊，这名字我们也说过，就是他们对王的称呼，同他的军长菲戈来找亚伯拉罕，一开口就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那到底是哪一些事情让他看出来说亚伯拉罕有神的保佑呢？圣经就没有说了。这开头当然是从亚比米勒当年把撒拉拿走的事件开始。那往后他还看见了什么，我们不知道。非利士人住在沿海，以航海为生，和当地其余的迦南民族呢，商业来往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他们对于亚伯拉罕的生活不是没有观察比较的机会。亚伯拉罕是牧羊的，他随着羊群迁徙，走的地方方圆几十里肯定是要的。所以等到撒拉死的时候，他是死在希伯伦，而希伯伦那个地方的人呢，也认识亚伯拉罕，原因可能就在这里。牧羊的人带着羊群跟着水草走，别人住在房子里、城市里，他们呢住在帐篷里， 以后约瑟下埃及，我们就看见埃及人瞧不起放羊的人，甚至到了一个厌恶的地步。圣经说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很可能在这些以农耕经商为业，生活安定，有房有屋可住的人看起来啊，放牧的人像浪人一样。但是偏偏后来亚伯拉罕向他们买地埋葬撒拉的赫人称亚伯拉罕为一个尊大的王子。这里呢，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你要再猜下去，加上点想象力啊，圣经还给我们一点线索，那就是直到亚伯拉罕离开希伯伦往南边的旷野迁徙之前，希伯伦的居民一直是亚摩利人曼利和他的弟兄。然而等到撒拉死了，亚伯拉罕回去买坟地，那个地方的人已经不是亚摩利人，而是赫人。赫人是什么人呢？除了原本迦南七族里边就有赫人之外呢，我们今天确实知道赫人的帝国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兴盛起来，他们帝国的本部和首都是在今天土耳其半岛的中央。这国力扩张之后啊，他们甚至与埃及人打仗。那亚伯拉罕搬离开希伯伦到撒拉死，这可能30多年的时间呢，显然有征战，赫人赶逐了亚摩利人，把希伯伦这个地方据为己有。这个事情是亚比米勒可以看见的，也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的带领让他不早不晚避开了那时地上血腥的战争。你说赫人打过来，亚伯拉罕与亚摩利人曾经是盟友，那他家里生养的壮丁是不是应当帮助他们上阵打仗呢？但是亚伯拉罕既然已经搬走了，来到加底斯基拉尔这一带的旷野，那些战争就与他无关了。以后亚伯拉罕放羊，亚比米勒可能看见春天夏天他往丘陵地去，到了秋天冬天他又回到这片旷野，他挖井就有水，而我的仆人挖井呢却得不着水，所以才会有亚比米勒仆人霸占亚伯拉罕水井的事情。然后每年看见他，他都不断的昌盛。那还有一些人也是亚比米勒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及夏甲为以实玛利所娶的埃及媳妇。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巴兰的旷野，仍然在这一带，并没有走远。以实玛利与以撒两个人成长起来了，看在亚比米勒的眼中可能有显著的不同。因为亚比米勒上回已经说过，他不像其他迦南各族的人，他实在是一个与耶和华有某种关系的王。你看亚比米勒提到神，他都不是说亚伯拉罕你的神，他们两人谈论耶和华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彼此谈论。他不但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他又接着讲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之地的民。这样的对话从来不曾发生在亚伯拉罕与他从前所寄居任何一族的人中间。亚比米勒希望能够和和平平的与这一位神所保佑的人相处，不是今天，而是子子孙孙。照说这个话应该是寄居的人对主人讲的，怎么是当地的主人反过来对寄居的人请求，而且是主动的带着自己的军长来请求？那我们不得不说，神对亚伯拉罕的保佑，亚伯拉罕身上所显出来的见证啊，在亚比米勒的心里肯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好景不长啊，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后来进了迦南，神在他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他们都成了翻倍的功，成了被盗的儿女啊，去随从迦南人拜偶像。非利士人亚比米勒的后裔 更是难逃此劫。当400年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那非利士人已经是完全掉进偶像的网络里了。然后亚伯拉罕用7只母羊和羊羔和亚比米勒立约，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就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得回这口水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余下的事都没有细讲。进入22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地方是哪里呀？很可能还是在别示巴，因为他们清早起来走，走到第3天才来到这个亚摩利山。在这个出名的事件里，因为它太违反常理，所以我们难免会问：亚伯拉罕难道不心疼吗？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和信心呢？别忘了，其实这不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献他的儿子，他曾经还有一个儿子，因为耶和华的话就舍弃了。谁呀？以实玛利嘛。以实玛利跟着亚伯拉罕养到14、15岁耶，给他一皮带水就打发出去，你舍得吗？但是曾经耶和华叫他不要忧愁，他就当机立断把以实玛利打发走了。结果后来神是不是信实的？是。夏甲与以实玛利所住的巴兰旷野，刚才已经说了，仍然是紧邻着亚伯拉罕的基拉尔和非利士人所居住之地。以后亚伯拉罕死了，以实玛利也回来奔丧，所以他走归走啊，双方不见得是完全没有往来，只是亚伯拉罕知道神的信实，他也明白再神岂有难成的事呢。那亚伯拉罕心里到底想什么？后来希伯来书里面替我们解明了，但是这个解明常常被弟兄姐妹所忽略。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如果以实玛利饿不死、渴不死，那么即或我遵从耶和华的吩咐，把以撒杀了献为燔祭，神难道不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吗？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就这么简单。那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心情，他在想的是什么。所以他跟仆人说：“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两个人一起去，一定两个人一起回来。他大概也不需要和他的妻子撒拉多说什么，更何况当以撒问他爹说：“爹啊，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心里有出于圣灵的话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这真是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与神中间因罪而隔绝之后，在圣经里面最甜美的一句话：“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当然这就是后来施洗约翰指着主耶稣所讲的：“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其实像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在神的手中被深刻制作的人，若非圣经给我们启示，我们实在是很难对他有真正的了解。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十五章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此后无论是生以实玛利，生以撒，把以实玛利赶走，把以撒陷在山上，或是和亚比米勒立约啊，都是在往这一条做完全人的路上与神同行。而且从前是他与耶和华同行，现在呢，以撒也与他的父亲同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但是这一个人，我们如果要效法他，也与他们一起同行，那走到什么地步才可能稍微像他一样完全呢？答案都在这一章创世纪里了。首先让我们再到希伯来书对这个事件的注解来找答案，那里面为我们提供了至少两个重点。第一，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把创世纪二十二章称为亚伯拉罕被试验，其实他当初舍弃以实玛利不也是一个试验吗？但这个试验是终极的试验，神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为燔祭。希伯来书把以撒称为亚伯拉罕欢喜领受的应许，这是神给他最大的赏赐了。在十五章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现在他真的在年老的时候得了这个独生儿子，也真是他所爱的以撒，因此希伯来书很肯定地说，这个应许是他欢喜领受的。但是这个欢喜的领受，神现在吩咐你把它献上，你能不能够欢喜献上呢？这个叫试炼。这也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所说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个重点，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又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一路看见神应许亚伯兰，应许亚伯拉罕，现在呢，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那你就知道他这条路啊，算是差不多走完了。到这里，除了因信称义的榜样，无论是律法肉身的预表，就是以实玛利，或者是应许圣灵的预表，基督的预表，就是以撒，都从亚伯拉罕身上出来了，也就是说呢，都在亚伯拉罕身上做成了，他这出戏啊演得差不多了。但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可能还有一个重点是希伯来书没有替我们指出来的，那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神怎么试炼我们，我们又怎么做才能够通过神的试炼，像亚伯拉罕一样恒久忍耐，得到神的应许，并且成了完全人呢？这你就要去仔细读二十二章了。第九节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里当然他们父子之间的信任与关系啊，非常让我们羡慕，因为以撒既然能够背着柴走这么远的路，就表示他真不是个小小孩，他若不愿意顺服和亚伯拉罕较力啊，那亚伯拉罕不一定拿他有办法的。可是他的父亲怎么顺服，儿子也就怎么顺服，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有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然后亚伯拉罕、以撒下了山，一同起身回去，住在别示巴。那这段记载，凡是心中有圣灵的人，只要读一遍，一定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显在其中。加略山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那一座山，耶稣就是代替我们献为燔祭的公羊，也是那个世上万国必因他得福的后裔。他给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也都只有以撒才能承受。被赶出去使女的儿子以实玛利就不能一同承受这个从基督而来的产业，因为基督是从以撒这个应许之子生的，对不对？神试验亚伯拉罕，到底试验什么？亚伯拉罕在哪里又得了满分，以至于他通过了这个试验呢？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因为听从了耶和华的话，把以撒献上。但是我们没有以撒，没有这个所爱的独生儿子啊，就算有，难道你也要把他杀了吗？不，这整段的圣经里面呢，神对亚伯拉罕讲话，用了一个词重复两次，你如果能够找出来就明白了。第一次是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第二次，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明白了吗？我们这一生啊，从神那里不知道欢喜领受了多少，但是神总要试验我们。试验什么呢？不是看你献上多少，而是看你留下了没有。一个人活在神面前这一辈子，要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个不留下的人，那他就有福了。也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够切实的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一同复活，他也才能够在全能的神面前与他同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其实说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没有借口能为自己留下什么，因为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爱子，把他赐给我们，为我们舍了，难道我们还能够留下任何的东西不拿来归给神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也是亚伯拉罕为我们所留下来那个信心与顺服的脚踪。从第十二章离开本地本族， 一直走到亚摩利山上，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不留下的奉献。但愿他的榜样能够深深地留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也能在神面前做一个不留下的人。